那么就在大卫藏在洞里的时候，圣经说那时他作这经诗。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是发生在大卫和扫罗相遇以后呢，还是以前。不过根据他用调用休要毁坏，那么我们十分相信很可能这个诗篇五十七篇就是写在他与大卫遭遇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为着要明白这一段的话，我想呢，我需要把背景稍微的说一下，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三篇的诗篇呢，我们就有比较深的印象。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大卫扫罗追赶大卫啊，曾经到了一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紧急。那个时候呢，大卫啊多半是在多半呢是在这个西弗的旷野。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那西弗的旷野在哪里呢？我们昨天曾经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西伯伦呢可以说是迦南中的迦南，是迦南最好的一块的地方。你知道迦勒他说把那个山地给我，就是指着西伯伦说的。那么我们知道就在西伯伦的东南方有一片的旷野，那片的旷野呢就叫做西弗的旷野，西是西边的西，弗呢是以弗所书的弗，所以那一带呢就叫做西弗的旷野。那么那一带呢很多很多的森林，所以呢大卫呢可以说大卫呢就躲在那个森林里面。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扫罗呢却天天的寻索大卫，那个时候他不放过他。那么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面，尤其在西弗旷野那一带，那个地方是个山地，也有很多的森林，在山寨里面。那么然后呢圣经说扫罗天天的寻索大卫，那么神呢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西弗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就通风报信，就给了大卫给了扫罗，就告诉扫罗说，他说他告诉他说大卫呢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的山寨中，特别是在那旷野南边呢有一座山叫做哈基拉山，他说呢在哈基拉山那个地方藏着躲着。然后呢王呢就特别告诉这个西弗的人说，他说请你们呢把他的住处和他的行踪好好的替我查明。他说因为呢大卫非常的狡猾，因为他是藏在山洞里面，藏在那一带，所以呢他说你看准了他藏匿的地方，然后呢你据实回来报告给我，我就和你们同去。那么他如果是在犹大的境内的话呢，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所以扫罗这一次呢决定是地毯式的，一定要把大卫一定要把他捉拿，所以天天的就去搜索。那么再加上呢西弗人可以说可以通风报信给扫罗，扫罗就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后来这个西弗人呢就到了西弗那个地方，然后呢希望能找到大卫。那结果没有想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结果就跑到了马云旷野南边的阿拉巴就跑到大概是马云旷野，就是在这个西弗旷野的南边。所以呢这个阿拉巴呢可以说大概就是指着死海南端的地方，那个地方大概也就是当时呢我们还记得吧，就是罗德的妻子回过头去一看，结果就变成一个岩柱，就是那一带的地方。那么所以有人呢就那么扫罗呢和跟随着他的人就一直从那里就追到了马云的旷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扫罗听见了，也就在马云的旷野呢就追上他。那追上他不过很有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是在山的这一边走，扫罗呢在山的这一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就在山的那一边走。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急急忙忙的要躲避保罗。 就做躲避扫罗。那么在最紧急最紧急的时候，有人告诉扫罗说腓利斯人来侵犯，这个侵犯他们，所以呢扫罗这个时候就不去追赶大卫，结果呢他就去攻打腓利斯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很从容的就从马云旷野就沿着这个地中海，不是沿着那个死海，就往北边去。北边去呢，结果他找到了一块地方，是沙漠中的绿洲，就是隐基底。啊，隐基底可以说呢是在死海的，就在死海的西边。那个地方可以说因为有水泉呢，所以我们知道就有这个很多很多的棕树，也有很多的水泉。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死海去旅游的话，你发现隐基底是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因为那里有很多的旅馆，他们就把那个死海的水就引到旅馆里面。那么你不一定在死海就可以浮起来，你在旅馆里面，如果你洗那个温泉的话，水也可以浮起来。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呢，许多游客呢是一定经过的地方，那就是隐基底。那你到了那一带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呢，这个山上有很多很多的洞。那么大卫呢，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和他的600个人呢，就躲在那个洞里面。那么扫罗呢，追赶了那个腓利斯人回来。那么有人告诉他说，这个大卫呢就在隐基底的旷野。那么扫罗呢，就从以色列中间就挑选了3000个精兵，那么一直呢就赶到那个地方。那么特别到了野羊的磐石，刚才我说野羊呢其实是指野山羊，我们说过野山羊什么都吃的。那么这个时候野山羊到了这个太阳非常大的，它躲在什么地方呢？它就躲在这个磐石的穴里面。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在路旁的羊圈呢有一个洞，扫罗呢就进去大解。那么大卫呢和跟随他的人呢正藏在这个洞的深处。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呢这个有跟随大卫的人呢就对大卫说，他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呢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给说动了，所以呢他悄悄的呢就割下了那个扫罗外袍的衣襟。然后呢大卫心中非常的自责。那么大家我们记得啊，扫罗大卫虽然是逃难，大卫到底他是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所以他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敏锐。他稍微的只要割了扫罗外袍的衣襟，他里面就指责他。所以你知道，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感觉细腻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敏锐。他稍微做了一点的事，他觉得不讨神的喜悦，他马上里面就自责。那么然后呢他呢因为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那你记得在诗篇16篇，我要称颂你，因为耶和华指教我，而且在夜间的时候我的心肠也约束我。所以大卫呢可以说他随时随地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学功课，我们从大卫的反应我们就能看出他里面的生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就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所以呢扫罗就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那么扫罗呢就很平安的就离开了大卫。那么结果大卫和大卫跟随的人就没有下手害扫罗。那么我们记得，就是因为大卫的这句话，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结果这句话就拦阻着他旁边的人杀害扫罗。结果呢我们知道大卫就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这句话用诗篇57篇的话就是休要毁坏。 你千万不要毁坏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大卫57篇、58篇、59篇为什么用调用休要毁坏呢？因为大卫在他一生跟随主最重要的关口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可以毁坏。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里面自责，就证明说里面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不可以休要毁坏。那么然后他里面就明白了，明白过来以后，他就知道说这个圣灵的声音在他里面叫他不能动这个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卫所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大卫15岁的时候圣灵就告他，所以他是一个充满圣灵的人。一个被圣灵完全充满的人是一个会受引导的人。那么特别在最最重要的关口，他稍微的听从旁边一点的建议，旁这个左右人一点的建议，他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大卫心中就自责，心里就责备他自己。这个时候里面就过不去了，里面有一个责备的声音，因为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他立刻就顺服了，然后就告诉他旁边的人说，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受膏的人，一个受膏就表示这个人的生命乃是作王的生命，所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都应该是作王的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作王的人？你不是等到他到了宝座，不是，你乃是看他在流亡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当他躲在洞里面的时候，当他遇见一个机会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表现。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里面有一个声音，他能听见，别人听不见，他听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那个声音就是休要毁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不是那个声音的话，也许扫罗这下子就没有了。但是呢，就是里面的一个声音，就代表圣灵在大卫身上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就带领大卫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个功课，那个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就是休要毁坏。然后大卫呢，就从扫罗呢，就从洞出去了。随后大卫也起来。地下拜，大卫就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这就是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就是休要毁坏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下面他说，我父啊，因为你不要忘记了他到底娶了扫罗的女儿，所以他说，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这一点都不错。愿耶和华在你中间，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你。古人有句话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寻找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鸽爪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在这里他怎么怨呢？他怨耶和华叫我救我脱离你的手。